位希望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又是音乐元气的时间了，是我刘博士为你们主持，欢迎各位收听。今集音乐元气的主题是揭开仓颉造字的奥秘。至于仓颉造字这个的主题呢，我已经在音乐元气第168集联合国中文日，音乐元气第171集从联合国中文日说到仓颉造字，同埋喺音乐元气第178集从联合国中文日说到仓颉造字的内涵，呢三个节目里面呢都有谈论到，呢三个节目都涉及到仓颉造字嘅不同范畴。如果大家有兴趣，希望全面去了解仓颉造字嘅过程同埋意义呢，就建议大家进入希望之声粤语台的网站重温。多谢各位，我现在就开始讲述揭开仓颉造字的奥秘这个主题啦。根据西汉淮南王刘安等人在西元前139年所编著的《淮南子·本经训》里面有这样的记载：昔者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白话文意译呢几句嘅说话就系咁样样噶啦。在古时，仓颉造字，天下着谷子雨，晚上都有鬼、灵异等等嘅生命体喺度号叫。西汉末年嘅《春秋元明包》亦都有记载仓颉造字嘅事迹。佢咁样样讲：仓颉造字嘅时候，天为雨粟，鬼为夜哭，龙为潜藏。白话文意译呢几句说话就是话，仓颉造字的时候，天落住谷子雨，晚上都有鬼、灵异等等生命体在度号叫，龙亦都潜藏起嚟，不再显露于人间。东汉思想家王充是一位无神论者。在他的著作《论衡》这一本书里面，记载了一直以来舆论关于仓颉造字的看法，就是天地为图书，仓颉作文字，业与天地同，子与鬼神合。白话文意译以上这一段的文字就是这样说的：以天地的事物作为借鉴，仓颉由此而创造文字，功德与天地一样伟大，鬼神为造化之灵，与天地鬼神等造化一样，是顺应天道而生的。这一段的文字反映出一般舆论认为仓颉造字的确是一项惊天动地的丰功伟绩。第一首歌曲是由刘允主唱的《洪湖水浪打浪》。 究竟倉頡是怎样去创造中国文字的呢？究竟倉頡造字是怎样的一桩惊天动地穿越天上地下的宇宙大事呢？宋代李昉等人编著《太平广记》第206卷一书，里面是这样去形容倉頡造字的情况。按古文者，皇帝使倉頡所造也，頡首有四目，通于神明，仰视灰星环曲之势，俯察龟文鸟迹之象，博采众美，合而为之，是曰古文。白话文意译呢一段嘅文字就系咁样样啦。至于古代嘅文字，是由轩辕皇帝的史官倉頡所创造的。倉頡的头前边有四只眼睛，能够与天上的神明相通，能够与神明沟通，亦可以看到神明的世界，仰视天空，能够洞察天象、方圆的规矩，俯瞰地上，能够体察龟壳的纹路和鸟爪的形状。融汇到世间众多优美的图像图案上面去，在倉頡融汇贯通、触类旁通之下而创作出中国文字，这个就是上古文字的缘起。从以上的文字可以推论得到，倉頡在头前的四只眼睛的其中两只眼睛呢，只是好像一般人一样的肉眼，只是能够看到现世的世界，另外两只眼睛呢就是天目了，可以看到神的世界，亦可以看到神世界的文字，再加上他在地上对事物锐利的观察，融会贯通之后，因而得到启发去创造中国文字。下一首歌曲《醉》。 位希望之声的听众朋友，欢迎各位回来第二节的音乐缘起。我现在继续揭开仓颉造字的奥秘。本人修炼了法轮大法多年，是一位开了天目的修炼者，曾经多次看到天上的神和神的世界，亦都多次看到天上的文字。当我看到天上的文字的时候，实在是惊叹不已。为什么天上的文字和中国文字是这么相似的呢？当然大部分的时候我是看不明白天上文字的意思，但是有一些时候我是看得明白的。我认为应该是当时的神做了一些的转化的工作，就是神将天上的文字转化成为人世界的中文让我去理解。整体来讲，天上的文字在外形上跟中国的文字是差不多。譬如讲，天上的文字和中国的文字都是方块字，都是用横、竖、撇、捺等等的笔画组成的，所以看上去是很相似。天上的文字既然都是用笔画组成的，因此一个字的里面的横、竖、撇、捺等等的笔画呢，长一些或者是短一些都已经是不同的字。笔画里面的一点加在字的不同的方位，又已经构成了一个不同的文字了。当然其中的意思也都是不一样。下一首歌曲是由孙露主唱的《尘缘》。
几番起伏总不平，到如今都成烟云。今夜成空，宛如回首小地方，悠悠一缕香飘在深深旧梦中。繁华落尽，一声憔悴在风里，回头时无情也无语。明月小楼，孤独无人诉情衷，人间有我残梦未醒。漫漫长路，起伏不能由我，人海漂泊，尝尽人情淡薄。热情热心换冷淡冷漠，任多少深情独享寂寞。人随风过，自在花开花又落，不管世间沧桑如何。一城风絮，满腹相思都沉默，只有桂花香暗飘过。几番起伏总不平，到如今都成烟云。今夜成空，宛如回首小地方，悠悠一缕香 飘在深深旧梦中，繁华落尽，一生憔悴在风里，回头时无晴也无雨。明月小楼，孤独无人诉情衷，人间有我残梦未醒。漫漫长路，起伏不能由我，人海漂泊，尝尽人情淡薄，热情热心换冷淡冷漠，人多少深情独享寂寞。人随风过，自在花开花又落，不管世间沧桑如何，一程风絮，满腹相思都沉默，只有桂花香岸飘过。一程风絮，满腹相思都沉默，只有桂花香岸飘过。
各位希望之声的听众朋友，我现在继续揭开仓颉造字的奥秘。我现在就试图用中文作为一个例子去解释字形和字义的关系。譬如自己的己字左边是开口的，当字左边的那一栋的笔画长一点，自己的己字就变成了已经的已字。已经的已字就是半开口的，又将已经的已字的左边的那一栋的笔画再长一点，已经的已字就变成了自连的自字了，自连的自字就是全部合口的。中国的文字的样稍为不同，意义就截然不同啦。中文字这些这么小和微妙的变化呢，就成为了中文字构成的其中一些元素了。天上的文字的构造在我看来都是差不多，只要有少少的画、竖、撇、捺等等的笔画上面的改变呢，就会变成另一个字了。意义当然就应该不同了。这个的字形的特征是跟天上面的文字是很相似，而己、已、字这三个字呢，我在天上的文字是见过的，当然意义就完全不同了。大多数的中文字只有一个意思，有极少数的中文字有超过一个意思，譬如上下个上字和上落的上字，因为词性改变了，就有两个读音和两个不同的意义。需要的要字和要求的要字亦都是一样，有两个读音和意思。在黄历新年的期间，中国人呢是喜欢将招财进宝写成为一个复杂的字。这个招财进宝的字，一般的中国人呢只是当它是一个设计，并不接纳它成为一个独立的中文字。但是如果算它是一个中文字的话，它就是一个字代表了一个整体招财进宝的意思。天上的文字可以是一个很简单的字，亦都可以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字。一个字可以代表一个意思，可以代表一个词语的意思，可以代表一个句子的意思，可以代表一个段落咁长的意思， 甚至可以代表一整篇文章咁长，或者是一个好完整意念嘅意思。佢所表达嘅意思内涵系比我哋嘅中文字复杂丰富得多，多到令人难以想象。所以其实可以咁样讲，我哋嘅中文字只系喺字形上面模仿天上嘅文字嘅外形，但是文字的意义和内涵就完全不同，更加不可以相提并论。因为中国文字的意义比起天上的文字就肤浅和表面得多。下一首歌曲是《请坐在我身边》。希望之声的听众朋友，欢迎回来第三节的音乐缘起。我现在继续揭开仓颉造字的奥秘。根据以上的资料，我推论仓颉当时亦都是通过天目看到天上的文字的构造，加上地上雀鸟野兽留低落来的痕迹，再加上运用当时的图案图像的美化，而成为构成中文字的笔画。但是最关键的还是仓颉看到了并且模仿了天上的文字而创作出中文字来。因此我认为是神有意给仓颉开天目，等他可以看到天上的文字然后去模仿。因此中国文字就是神有意通过仓颉传递给中国人的文字。因而中国人的文字跟古埃及人的象形文字 苏美尔人、巴比伦人的楔形文字和西方由字母组成的文字有着截然不同的发展。苏美和巴比伦王朝大概在公元前2000年先后亡国，而令到楔形文字式微。今日的埃及文字已经被改变成为了字母文字，而中国文字就一直保持和天上文字相似的象形方块字。这个中国文字的发展是不包括中共政权所变异的简体字。简体字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在1955年开始实行将中国传统的中国文字简化的一种文化运动，目的是要令到中国人民不能够再阅读传统的书籍，只能够阅读由中共出版以简体字印刷的书籍，以达到一种控制思想文化的一种统治方式。中共称传统的中国文字为繁体字，台湾称为正体字。本人认为叫正体字是比较恰当，因为传统的文字才是从仓颉造字开始源远流长发展出来的中文字体，书写着中国的正统文化，所以应该称为正体字。下一首歌曲是由顾眉主唱，江山美人的插曲《天女散花》。希望之声的听众朋友，我现在继续揭开仓颉造字的奥秘。中共自实行汉字简化以来，一直引来不少文化界人士的批评，除了因为一字多义而引起混乱之外，还有的就是字的形状欠缺内涵。例如正体字义气的义字，义字的上方的部首是重阳部，含有善和美的意思。文字的下方是从我，我是古代的一种武器，讲出了有意才能够动武，动武亦都要讲意，亦都要达意。而简体字的义字是一个差，只是含有攻击斗争的意思，再加上斜斜的一点，令到攻击更加尖锐，完全脱离了善和美，更加不能够达意。唯一可以解释的就是简体字的义字真是符合了共产党斗争的文化。我们又看看工厂的厂字， 从正体字的字形来看，建筑物的里面是有机器、有设备和人，而简体字工厂的厂字呢，只是见到建筑物而没有机器、设备和工人。可能这个现象就是暗示了工厂在中国大陆正在走向经济萧条。又例如进步的进字，向前进步会越进越佳，这个是进步的进字的真正含义。如果以简体字来写进步的进字呢，就表示向前进步只会是走进井底去，是一条骨头路，无处可进，最终还是死路一条。在简体字里面，类似的例子是简直多得不胜枚举。一个国家的文字其实就代表了那个国家的文化和文化的内涵，没有内涵的文化就是死的文化。之前所说中国的文字是神传的文字，有着丰富连贯天地间的内涵，如果这个意义被打破了，就好像三峡大坝一样，将黄河的生命从中间斩断，黄河的生命就会受到摧毁，因而会引来特大的水灾、干旱或者地震，造成足以涂炭生灵的巨大灾难。以上的这些的危害都是专家所讲的，文字亦都是一样。简体字不但打断了中国人承传中国传统的优良文化，亦都会影响人日后的认知和思维，影响可谓自心自具。各位听众，今节的时间又差不多了噃。广告之后，我们再和大家揭开仓颉造字的奥秘。各位希望之声的听众朋友，眨眼之间又到最后一节的音乐缘起了。我现在继续揭开仓颉造字的奥秘。东汉思想家王充在他的著作《论衡》这本书里面记载了一直以来舆论关于仓颉造字的看法，就是天地为图书，仓颉作文字，业与天地同，子与鬼神合。当时一直以来的舆论都认为仓颉造字是借鉴了神和人世间的事物图像，功德与天地一样伟大，的确是一项惊天地泣鬼神的丰功伟绩。那为什么神要将神的文字传递给中国人呢？中间一定有一些特别的信息需要通过中文去记载传递。以我看来，就是神藉着中国文字去记载和传递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宇宙的天道法理。其实那些天道法理就已经通过中文记聚在转法轮和法轮大法的一些其他经文里面。由这样看来，可以质证到传扬法轮大法并非今日的事，最低限度在5000年前创造中国文字之前就已经计划好，等人好好去认识中国文字，好让人去丰富中国文字的意义和内涵，好让人去丰富中国文化的意义和内涵，好让今日的人能够明白真善忍等等的宇宙大法。下一首歌曲是由女高音歌唱家白雪主唱的《飞船的法轮》。《飞船的法轮》的歌词是这样写的：穿越时间空间，罩住了正法的尊严，那是美丽缤纷的法轮在不停的飞旋，从开始直到永远。各位听众，飞船的法轮究竟是代表了什么东西呢？你哋又知唔知道呢？仲唔快啲去揾真相？ 希望之声的听众朋友，我现在继续揭开仓颉造字的奥秘。由这样看来，当初文字的创造就是为了今日能够利用中文将真善忍等等宇宙大法广传给人类。通过这一点就可以解释得到为什么仓颉造字的时候会鬼夜哭龙潜藏，灵怪不能遁其形了。正神、正佛、正道等等天地间正的生命和在人世间的正法的修炼人得到彰显，低灵、妖魔鬼怪、共产邪灵等等在天地间负的生命、在破坏的生命体都无所遁形，他们的邪恶都全部被揭发出来，以后都不能够再作恶，比回人间和宇宙新天新地。就是因为中国人有了中国文字，天地间的奥秘都会由中国文字揭示出来，因此中国的文字是揭露天理文以载道的一种上天恩赐给人类的特定的文字，好让人以神传的文字来记载神传的中国传统文化和宇宙的天道法理。这些的正法、正道、宇宙的真理，以本人来看就已经记载在转法轮和法轮大法的其他经文里面。我在这里诚恳地呼吁大家认真地去阅读转法轮和法轮大法的其他经文，除了能够感受到鬼夜哭、龙潜藏、灵怪不能遁其形的奥秘之处，还能够认识到宇宙的真正法理。由这样看来，仓颉造字真是一桩惊天动地的宇宙大事，天上地下的鬼神亦为之动容，可见中国文字都是贯穿天地揭示天道的文字。中国文字表面看来是仓颉创造的，其实是神恩赐给人的珍贵的神圣的文化遗产。究竟宇宙的真正法理是什么呢？就需要大家去翻阅转法论和法轮大法的其他经文去寻找答案了。最后一首要介绍的歌曲是由西美大法弟子合唱《法正乾坤》，歌词是这样写：多少年来我们在迷失之中，多少年来我们一直在找寻，今天我们已经找到，今天我们欢呼阵阵，看啊，法轮正在转动，你看这真、这善、这忍，把乾坤拨正。各位听众，当听完这首歌曲之后，本节目的时间应该已经到了。下一次同样的时间再在大气电波中和大家在音乐元气这个节目中再结缘了。祝各位能够做到真善忍。多谢各位收听，拜拜。